2个礼拜前，我跟你讲关于深渊与深渊响应啊，讲到关于要祷深一点的，然后跟你分享说，在11月份学生的祷告的时候，我跟你分享，礼拜四那个凯文牧师他就等候神了，然后礼拜五啊，我就祷得很深了，我祷得很深，然后不是带着那种火热啊，可能没有那种火热，但是是生的。然后礼拜六的时候，我明白我祷的是什么。有两种祷告哈，很多时候我们是跟圣灵的河流礼物嘛，这个不是深度，这个只是在灵界你祷啊、祷告啊，把这些黑暗的势力啊给挡回去。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帮人家为人家祷出死亡啊。但是当我们说祷深一点呢，如果你不祷深一点呢，你是不会得到那个答案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的祷告就好像河流啊，是有很巨大的河流的。但是当我们说祷深一点呢，祷深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在灵里你挖得更深。那有人起码有2个人问了，要怎样祷更深一点呢？要祷得更深一点呢，是有2个方法，你要有2种环境。第一，我给你一个例子，刚见信弟兄啊，有一次他祷了1个小时啊，他祷了1个小时，魔鬼对他说话，魔鬼对他说：“你浪费时间，你在做什么？你祷祷祷。”可是刚见信对魔鬼说。你这样说好吧，我就祷2个小时啊！你再说，我再双倍。然后2个小时过后，魔鬼又对他说：“你又在干什么呢？你在浪费时间。”然后甘天心说：“你说嘛，你再说嘛。”好，我现在不祷2个小时，我祷4个小时。4个小时过后，魔鬼再跟他说：“你再浪费时间。”他说：“好，我再双倍，8个小时。”然后他第三次啊。啊，他往下挖，他挖到什么东西啊？他导出什么呢？他翻译出，他说在二战过后啊，会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啊，会有一个属灵的复兴。然后在1947年呢，那个医治的复兴开始，那个就是挖深、导深。你要怎样挖深、导深？就是你需要花时间去祷告。不过绝大部分的你们呢，你们忙着工作是吧？你可能没有那种时间可以花几个小时，花上几个小时去祷嘛。可是有另外一种环境啊，比如说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用方言祷告，就算是在学生的祷告。学生的祷告中啊，在11月份的那个学生的祷告，那个流是很强很强的。然后就是在那种环境，你知道你在祷得很深，你能够祷得很深，因为圣灵在帮助。也就是说，你要有那种环境，那种属灵的环境、属灵的氛围。所以，当神呼召我去上圣经学院，然后回来呢，开拓一个祷告的教会。如果你要能够祷深，你必须要有一个能够为你制造这样的一个属灵氛围环境的这种教会。有一个人呢，最近就是他进来这边，然后他祷了祷，然后他得了医治，这个不算是祷深。你看到我们是在神的同在中，神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祷告，他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彰显出来，他的同在在我们的中间彰显。当你在神的彰显的同在中，你可能领受到你的医治。可是那个不是祷告，不是因为你在祷告，因为整个教会在祷告，然后神的同在彰显，然后圣灵的彰显可以是这么的强烈，甚至那些有癌症的人也可以得医治的，或者说那些坐轮椅的人也可以从轮椅站起来的。你不需要祷告，你也可以得到你的医治。这个是医治，这个不是祷告。祷告嘛，就是你要嘛，你跟随圣灵的河流；要嘛，尤其啊，这种啊，不是祷深，你知道吗？这个不是祷深啊，你有那个很火热，祷到很火热。我比如说，我们把人家导出死亡、导出危机啊，这个是真的带着圣灵的那种火。但是有时候我们导深了，导得很深，挖得很深，不一定是有那种火，但是呢是导得很深、挖得很深的了。然后我就挖出了一些东西，然后礼拜六呢我就挖出一些事情，然后是关于一些要将要临到的改变。我在说，你不能导深。你不能祷深，除非你花时间在祷告中。刚见信弟兄啊，他祷4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他说，二战过后啊，会有一个复兴啊， 医治的复兴啊，这个是倒得很深的。要么，所以说，当我们祷告，就是要认真的对待，真的倒得很深，挖得很深，因为你说不准的。当我们在那个灵界，他把你带得很深的，他带领你是关于你的未来的。那么肯定的，有一些人的未来在这里，有一些人的未来需要导出来呀、啊，需要导生吗？我不知道，要看情况。所以这种不是你可以想出来的，但是在那种环境啊，当圣灵彰显的时候，有些人他们需要医治，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某一些人他需要医治啊，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甚至癌症的人也得医治。所以你看呢、啊，有一个环境，然后圣灵运行嘛，圣灵运行啊，在我们当中，你也要去降服圣灵，好让你可以导生一点嘛。所以不是这样子，这样就发生了哦。你走进教会，然后你就导生走进去啊，然后你坐下来导两句，就是说导生吗？不是这样的。感谢主，哈利路亚，阿门。好。那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主题就是这个。我所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神呢，他向他的朋友、天父的朋友，他会将他的计划启示给他的朋友。我们是他的儿子，对吧？他不但会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可是他也会向我们显明，告诉我们他要在这个地上做什么。不只是他要你做什么，他也会跟你说他想要在这个地上做什么。所以呢，这种真的是一种福气来的。尤其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我们与他培养这种很深度、很亲密的关系。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灵里真的与圣灵川流，与圣灵同流来祷告。阿门。在创世纪18章。我们读到关于索多玛和俄摩拉将会被毁灭的，可是，在毁灭发生之前呢，主对亚伯兰说了一些很震撼的话。那从耶和华对亚伯兰所说的那句话，你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深，你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本质，也为神在历世历代中如何与他的朋友相交立下了一个属灵的模式。有一节经文说到，是因为亚伯拉罕。因着亚伯拉罕，也就是说，没有说通过以撒、雅各，是通过亚伯拉罕。那当然，以撒跟雅各，他12个支派有扮演一个角色了，他们都扮演一个角色。你看呢，以色列孩子他们在为奴之地400多年，但是是因为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的原因啊，神的计划得以成就。经文并没有说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12个支派，关键人物其实是亚伯拉罕，在一个家庭里。你可能就是那个唯一的男人，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可能通过你了。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说，是关于亚伯拉罕的，是通过亚伯拉罕，是因着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如果是靠那10个支派啊，耶稣就来不了，因为他们远离神了，远得太厉害了。神需要把他们救出来，从埃及救出来，其实通过亚伯拉罕。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啊，一个揭示一切的问题啊。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吗？”其实，这个他说这句话，耶和华说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因为神他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将会被毁灭，但是他也知道，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啊。所以你看呢，神选择他不要向亚伯拉罕隐瞒任何事情，不是因为神他需要一些辅导，需要人给他提建议，不是的，因为亚伯拉罕是神所信靠的呀。所以我们看到主跟亚伯拉罕之间的那个深度关系。哇，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有一个关系，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亲密吗？跟有没有那种深度？我们每个人都与神有关系，但是有没有那种深度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习，看到学功课，看看耶和华的奥秘是向谁显明的，谁能领受到这种奥秘？神并不是向所有人公开他要在地上做的事情，他只是向他把他的奥秘显明给他的朋友。在旧约你读到约节经文说的，我们是他的朋友，阿门。他向那些敬畏他的、与他亲密同行的人，向他们显明神的他的奥秘。在诗篇25章14节，有一节经文说到，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啊，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你看，我们每个人都跟神有一个约，在这个约中啊，有一些事情是逐渐被显明的、渐进的启示的。诗篇25章14节啊，有另外一个译本，其实就是新普济译本嘛。新普济译本说，上主跟敬畏他的人为友啊，以他的约教导他们呢、啊。也就是说，他会向他的朋友显明。所以这种启示不是靠你的，你的教育，你领受多高深的 教育啊，你有多够格啊？不是的，甚至不是因为你的好奇感呢、啊，你的好奇感不能帮你领受的。阿门。启示并不取决于你的聪明。那接下来我们看，为什么是亚伯拉罕？为什么神选择向亚伯拉罕说秘密、说奥秘啊？亚伯拉罕他不只是一个仆人，在旧约中没有一个人他们是神的儿子了，可是神把他当作是可以信任的朋友，所以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美好的事实。亚伯拉罕信神，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神，他被称为神的朋友，这个是在雅各书第二章23节的，所以这个不是我的主意，这个不是我的点子。我们看到神呢、啊，他把他的启示、啊、告诉他的朋友、啊、那些愿意顺服他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与神同行的，他是很多年很多年来与神同行的，所以神需要问他自己这个问题：我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吗？你看，他说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吗？你看，耶稣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呢、啊，他下来，记得吗？他跟亚伯拉罕去到他的帐篷嘛，然后他说我岂可向亚伯拉罕隐瞒吗？你从这个也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功课，也就是说，你看做生意的人他们。他们签合同之前或者签合同过后，他们都会坐下来谈的，坐下来吃饭啊，吃吃喝喝啊。耶稣他说啊，我将允许发生在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些事情，我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吗？OK， 下来我们看看开启天上奥秘的三个关键。亚伯拉罕他是凭信心而行的，不是凭眼见的。很多传道人他们到今天还是凭眼见的，不是凭信心的。亚伯拉罕呢，他是极其的顺服神的。阿门。他并没有凭眼见的。创世纪12章，然后希伯来书，其实希伯来书11章第9节跟第10节你可以读到的。亚伯拉罕他是怎样住在帐篷中啊？他在帐篷中寄居的，可是他因为信心，他盼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啊。我不可以说我可以跟亚伯拉罕相比，亚伯拉罕他献上他的儿子啊，献上以撒的。所以我们仔细的学习，看看亚伯拉罕，观察一下亚伯拉罕的生命，看他怎样顺服神。首先呢，他不是凭眼见，他是凭信心。第二，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为耶和华筑坛。当你升职了，你要记得神，你要纪念神。所以亚伯拉罕他无论去到哪里，他都为耶和华筑坛呢。那听说温州那边很多生意人、商人呢、啊，他们很畏神的、啊，他们有这种心啊，就是无论他们去哪里啊，他们要为耶和华筑坛，他们会把一些地方买下来，场地买下来啊，然后在中国或者在欧洲，他们会建造，然后他们造了，然后他们就招一些牧师过来牧养那个教会咯啊，所以他们就是有那种心智了。他们可能整栋楼买下来，整个场地买下来，他就是为主开教会。所以那些温州商人呢，他们大大的兴盛的。所以亚伯兰回到亚伯兰，亚伯兰无论他去到哪里，他总是先敬拜神。这个呢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他对耶和华、对神的那种顺服、那种降服、那种亲密感。所以敬拜神的人呢，其实会临到他们的，尤其那些把神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啊。然后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地方，所以无论你做什么呢，做生意，你要怎样承认神呢？不是关于大小，如果神说拿你就拿，不拿就不拿，做就做，不做就不做。亚伯兰就是这样的态度了。第三呢，亚伯兰他迅速，他速速的，而且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阿门。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哈，没有，他马上啊，当神一呼召他，他就出来了，离开他的家了。然后呢，神让他去对为他的家人行割礼，对吧？你看呢，神可以把他的计划交托给他可以信靠的人，他不只是把他的计划交托给那些仅仅同意神的计划啊，不是这样。然后亚伯拉罕他正在行走在这个道路上，就是要成全神的计划。上周我们读到，上周我跟你分享的那个信息，就是圣灵他怎样亲自跟我们同作见证，甚至如果你走偏了，或者说你远离了，他还是能够把你带回来，或者说你走错路了，走错路，不要说走偏，你走错路了，他还是能够把你带回来的。所以亚伯拉罕呢，他被训练成为一个神所可以信任的人。其实啊，亚伯拉罕是怎样开始的？他的这个旅程啊，不是从创世纪18章开始的，是从创世纪12章开始的，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 当神首先呼召他的啊，亚伯拉罕呢，他可以领受到神的奥秘、神的启示啊，通过多年来的神的装备、神的预备，他被试炼，他被熬炼了，他被预备了，经历了数十年的预备、试炼以及熬炼了。所以神很刻意的让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本族本家。就是神还没能公开使用他之前呢，他就已经私底下把亚伯拉罕分别为圣了。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啊，一直到主啊向他启示。哎，当他来到应许之地，神告诉他这个就是这个地方了。他等了25年呢，才等到那个儿子，而且他都没有完全看到那个应许的应验呢。你知道那个亚伯拉罕怀里啊，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一个地方，对不对？啊，那个地方也是按照他的名字起的。神告诉他嘛，他要成为多国之父呢。可是他死的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完全看到这个应许应验的。所以下来我们看看，当神保持沉默，我们要怎样？神的沉默成就什么事情？在忍耐中的训练。神沉默，亚伯拉罕知道，哎，神的时间还没到。多年等候的岁月教导亚伯拉罕学会等候神的时间呢，等候神的时间呢。如果你可以信靠神，每一个季节，哪怕那个季节中神保持沉默、沉默、沉默，你还是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哦，反而对神有更深的信任。而且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啊，你到底在做什么啊？亚伯拉罕他看不见，即使他看不见，他听不见，他无法完全了解。他知道神仍然是可以信靠的，这种信任呢，就最终成为他们友谊的根基。还有的就是亚伯拉罕呢，他的性格、他的生命成熟啊，他的生命被塑造了。成熟了，亚伯拉罕成熟了，因为经过多年与神同行，无论在哪一个季节了，神保持沉默，或者说神对他说话，这些都是有助于培养亚伯拉罕的品格啊，成熟他的品格，所以使他成为一个能够承载属天启示分量的人，却不至于骄傲或自以为是。所以从一个人的回应，神保持沉默，然后他这个人怎样回应神，你从这个人怎样回应神，即使神保持沉默，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你看到显明出来的他的真实的生命，阿门。就像亚伯拉罕，那下来我们看亚伯拉罕，神吩咐他要献上以撒。其实是不是神？神其实不是要他的以撒，神只是要亚伯拉罕的一颗毫无保留的对他毫无保留的完全归向他的心，阿门。你看到这个时候啊，神要他献上以撒，对吧？那么对亚伯拉罕来讲啊，哎，好像很矛盾呢。一下子你说通过以撒我的后裔会来，另一回你告诉我把他献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听从最后的那个指示，就是把以撒献上了。那这个不是盲目的信心哦，这个是真的、纯粹、完全的。亚伯拉罕通过这么多年与神同行、亲密同行，他知道神应许，神现在他要我献上以撒，他肯定的可以再供应给我的，所以他要你就给他了，他会给回你的嘛。对不对？所以经过多年的操练和建立的信任呢，亚伯拉罕照做了。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他的渐进的降服，不是口头上的哦，信任神，信任神，不是口头宣告出来的，而是在压力之下，借着顺服被证明的。摩利亚山写明了亚伯拉罕信任的深度，也证明他配得承载神最深的奥秘。感谢主。那世代性的托付，创世纪18:19，神说：“我知道他，知道亚伯拉罕，我认识亚伯拉罕。”你看呢，亚伯拉罕他遵守神的命令，神说：“我知道他，我知道他，我认识他，我知道他，他会把我的典章、我的训词、我的律例教导给他的子孙后代的，他会教下去的，他会代代相传的。”主就是这样子说亚伯拉罕的，主知道他会把神的方式、耶和华的方式、耶和华的道教导给他的子孙后代。耶和华知道亚伯拉罕，他不会凭眼见，他会凭信心。所以你是在教导、训练，把什么传给你的子孙后代的呀？我是怎样训练、培训我们的学生的呀？我们学校的学生的呀？他们回去，他们开始分享这些真理啊！他们分享这些真理，我就知道他们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抓到，有没有真正抓到的啊！所以，如果那些呢，还回到那些律法的什么呢？还有那些灵恩运动的那些做法呢？我就不跟他连接了。所以这个经文说， 我选择他，神选择，神选择他的，神选择可以说是神认识他，认识亚伯拉罕，他会吩咐他的子孙和他的家属遵守我耶和华的道，秉公行义的，好像我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实现。所以神他会将他的奥秘赐给那些会以智慧来托管启示的人。他把他的话语托付给那些不仅愿意领受，也愿意把所领受的投入到下一代生命中的人的。如果我们受益了，从这个教导受益了，我们对手上的这个真理做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再把这些真理代代相传？有没有把这个传承下去呀？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知道。不只是关于你的顺服或者不顺服，而是你要教导下一代。不光只是你的顺服或不顺服的，是跟你的有没有传承下去有关系的。所以亚伯拉罕，看看亚伯拉罕在顺服中所学到的功课，每一个神给的应许啊，他都会信守的。时间或许会考验我们的信心，可是绝对不会削弱神对他话语的信实。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知道神他是不食言的，他口说出来不会突然，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他的目的一定会长久的，而且是在他的完美的时间内会完成、会实现的。就算你受难受苦，所谓受难受苦，每一次的试炼、每一次的考验、每一个等候的季节，都有一个属天的一个目的的啊！神不会让这些艰难被浪费的。其实他用的这段时期也来预备你进入更大的托付。甘正新弟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现在哭了，哭了，哭了，可是以后多年后或者一段日子后，你回头看，你感谢神都来不及了。”所以亚伯拉罕他经历这些哦，他更加的信靠神，更加的信任神了，他对神的认识就更加的加深了。所以信靠神，对神的那种信任，不是一天之内，是经历，真的在经历中逐渐成长的啊！你说哦，你知道那个人的性格什么什么？你要不要知道神的性格、神的属性啊？再来问看呢、啊，被拣选、被试验、证实、被信。人在创世纪18:19说：“我选择了他。”这个选择，如果你看了括号里面，直译就是认识的意思啊。我再说一遍呢，拣选的意思就是认识，认识就是说神认识他，神可以信任他。所以他说：“我岂可向他隐瞒嘛？”而且耶和华说，有关于亚伯拉罕，耶和华说：“我知道他会吩咐他的子孙的，我知道他会遵守我的道的，秉公行义的。”如果你偏离了神的方式，偏离了神的道路，你还能够把神的方式跟神的道路传承下去吗？肯定不能的呀。可是在这里，你知道耶和华怎么说亚伯拉罕吗？他说：“我拣选他，拣选他的意思就是认识他。”然后呢，被试验，亚伯拉罕被试验，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他了，乃是他所经历的经历本身啊，他所经历过的事情本身，他已经被试验了，被考验了，被考验了。比如说你读书有考试啊，考试不像我们好像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考试考试，不是的。当我们经历人生的考验，神给我们一个任务，我们通过考验，我们经历过，我们被考验，被证实了，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通过这个考试，乃是你通过，你过了，你经历过这一个，你被证实了，你是可靠的，神可以把他的计划交托给你的。阿们。不是12个支派，没有说到12个支派以撒或雅各。总是提到是亚伯拉罕，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原因，阿们。而神呢，通过亚伯拉罕救赎了他们呢，救赎他们，救他们脱离埃及。因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神的典章、律例、训词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啊！可是神早就已经拣选了，早就已经认识亚伯拉罕，所以你需要知道这个真理，阿们。你要对你的孩子的最好的话，你要知道这个真理。哈利路亚，我们要。就是检查一下自己了。亚伯拉罕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啊，在压力之下，他仍然顺服。你看，你在压力之下怎样，你的表现也会看得出来你的品格、你的性格什么了，对不对？啊，在不确定的时候，他仍然敬拜。他看不见前面的路是怎样的，他还是继续的很忠心的为主筑坛的啊，他的。 对神的那种敬拜，真的是全心全意，不是取决于环境的。在等啊等啊等啊啊，姗姗来迟，在迟延中，他仍然选择相信。25年呢、啊，他等了25年呢、啊，可是25年并没有削弱他的信心啊，反而他的信心得到熬炼了，他被试验了，他被证实了啊。只有有一次，他听了他老婆的话，跟夏家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哦，啊。他犯了一个错了，可是他懂得怎样转回神，因为他是受教的，他是有一颗悔改的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信心也没有被软弱。阿门。他犯错，他懂得怎样谦卑的转向神了，感谢神。所以启示临到那些被证明能够完全承载神计划的人。阿门。神将他的心意分享给那些已经显明自己会忠心托管启示的人。下来，同工是同工，不是旁观。啊，神呢向亚伯兰敞开他的计划，向他显明他的计划，是干嘛的？是要使他成为他的伙伴。阿门。就在神将他的计划启示给了亚伯兰之后，亚伯兰立刻为所多玛代求了。啊，这并非巧合，而是出于神的心意。所以，如果你要神的最好，如果你要神的最深奥的奥秘，你要够认真呢，在祷告中把这些挖出来、汲取出来。首先，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阿门。所以我们礼拜天这里给你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在祷告小组给你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利路亚，耶和华向他启示，然后他就去代求。为什么要跟他讲？因为他要亚伯兰站在破口之中。神启示奥秘，并不是为了娱乐你啊，满足你的好奇心。他启示是为了要你在祷告中与他同工啊，你在祷告中，你踏入其中，凭信心。你完成，然后通过顺服，而且是持续的顺服。阿门。神早就已经知道亚伯兰会成就他与他所立的约的。神对他的计划就是那一位后裔会借着他而来，那位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神他没有说谎啊，主耶稣他真的是亚伯兰的后裔啊，是通过他而来的。盟约的应验，神为亚伯兰所预备的计划远远超越了他在世的年日。借着亚伯拉罕那位后裔将要来到，就是应许的弥赛亚，他要祝福万国。亚伯拉为耶稣第一次降临预备道路，并建立了一种信心的模式，使之在历史历代中持续回响。那虽然亚伯拉在地上的年日并没有完全看见这个应许应验呢，但是呢，当耶稣进入亚伯兰的怀中的时候，向他显明自己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亚伯兰终于亲眼见证了这个应验。在那一刻呢，他得着新生命，他最终进入天堂，亲眼见证神应许的完全的应验。所以神知道，通过亚伯拉罕这个约盟约必定被持守的。神之所以信任亚伯拉罕，是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必在数十年环境的试炼等候与顺服之中，被一再证明为忠心可靠的人，所以神早就已经到。所以呢，他拣选你，他认识你，把你放在这个教会，你就要就认真祷告。神会把他的奥秘托付给你吗？天父他会向我们显明他的计划，如果他知道我们会完成他的计划。阿门。无论是个人的层面，或者说集体的，可是有些情况，他也会向那些他早就已经知道他们不会完成他的计划的人啊，也会向他们显明的。所以，同样的原则是适用于我们的。那些使亚伯拉罕得以承载神托付的原则，今天也是适用于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我们仍然信靠神，我们仍然为他祝祭坛，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季节，阿们，无论在哪一个属灵的季节，尤其是他祝福了你，你不要忘记，无论是在哪一个季节，你都就是继续的敬拜他，让这个成为你的优先。所以神会把他的奥秘托付给你吗？会的，如果你速速顺服他，阿们，回应他，速速回应他，感谢神，而且你要以世代的眼光去思考，阿们。就是要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去影响你的子孙后代。所以今天神仍然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啊，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他们吗？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就在于了，你是怎样为他活了，怎样敬拜，怎样顺服，怎样可以被信靠 当你成为他的朋友，你成为神的朋友，他必将他的心意向你敞开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那里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这个是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说话，他说，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从父那里所听见的我告诉你，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那这个是在他死里复活之前，一直到他死里复活后，我们今天重生了，我们也是他的朋友。阿门。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有关于我们自己的，他一定会告诉你的，肯定了，他不会告诉你全部了，就算是跟你自己有关，跟你自己有关，他都不会完全告诉你。首先你可能你应付不了，第二你可能呢时间还没有到，你就先跑到神的前面了，神的前面，然后自身毁灭哈。所以这个是很深奥的一句话。神呼应了耶稣说的这句话，我是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的这句话，呼应了神与亚伯兰之间那份亲密的关系。正如亚伯兰是神愿意向他敞开心意的朋友，耶稣也是我们的朋友，在与主的友谊之中，属天的真理得以启示。然而我们也必像亚伯兰一样，被天父视为可以托付的人，才能完全成就他的计划。有一些朋友啊，你信了几十年了，都不能够信任他们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主的朋友，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他可以信任。有一些人我都不能够信任，更不要说是神哦。然而我们也必像亚伯兰一样，被天父视为可以托付的人，才能完全成就他的计划。而神的计划不仅关乎我们和我们的家庭，也关乎他人，那些主所托付给我们成为我们使命对象的人呢。是我们有一个使命的，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一个使命的，我们不只是神的孩子这么简单，我们也是他的朋友。我们信主了，我们重生了，我们自动了成为了他的儿子了，但是我们也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他的朋友不代表你是他的朋友。耶稣说，我称你们是朋友因为你们重生了，但不代表他是你的朋友。你是神的儿子，你重生不代表他能够把东西交托给你，向你显明，把你当朋友，这样向你显明这些深奥的奥秘。那有一些关于甚至你自己跟你自己家人的事情，他都不能够亲自来告诉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神是好的。